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晋升前海军副司令王厚斌，前南部战区空军政委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对今次跨军种的主官任命，部分军事专家说恐怕坐实了火箭军被美国情报圈策反泄密的传闻，亦代表了习近平大失军心，火箭军以战力大损。但亦有专家说海空军高官空降火箭军，或者代表着习近平已经向三军核武统一指管部署，以扩大中国的核威慑力。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中国火箭军高层近日频传遭整肃。综合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前司令员李玉超和他的前后任副手刘光斌、张振中传出因为涉及贪腐已经被带走调查。而另外，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亦传出6月初上吊自杀。但是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在他去世三个礼拜后才引述解放军内部的通报，说死因是脑出血喘死。消息见报后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民议论纷纷。火箭军前高官纷纷传出落马之际，中国国防部透过新闻稿发稿，习近平在7月31号正式任命王厚斌和徐西盛出任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换言之，李玉超和徐中波已被免职。对有关发展，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坐实了火箭军高层向美国情报单位泄密之后引发习近平严查的种种传闻，调查范围扩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以及刚刚被免职的前外长秦刚。姚成研判今次中共的反贪调查恐怕源自于美国空军大学去年10月底公布的中国火箭军结构报告。这份报告上从火箭军司令部下至炊事班以至基地坐标都被披露，如果不是火箭军高层泄密的话，美国的情报搜集恐怕没办法这么全面。姚成分析，今次报告公开之后，中共肯定严查，亦疑似破获了美国中情局在中国一个30人规模的间谍网。这个恐怕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5月之所以秘密出访北京的原因之一。姚成说，知情人士向他透露，应该是李玉超的仔向美国泄露了火箭军的机密资料，导致李玉超从会议室被带走接受调查，并牵扯到作为中国情报首脑机构的战略支援部队，连司令员巨干生亦被带走调查，只不过他是因为泄密或者贪腐问题被查，就无从抗应。姚成说，中国军方的人事内幕很难证实，但是合理推测，因为涉密事件发生在美国，所以前外长秦刚在驻美大使期间的婚外情因为涉密案曝光，再加上他的绯闻对象凤凰卫视主持人傅晓田应该是隶属军方的情报人员，所以秦刚恐怕还在接受调查当中。他说，这一系列事件串在一起，就是涉密问题、婚外情、腐败都不是大事，而且火箭军是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
他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
姚成说，解放军的海空军不占优势，而且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够拎出手对对方有威胁的就是火箭军导弹。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就放在火箭军这里，因为火箭军一旦打上来，他对美国本土有威胁，所以美国花大量时间精力在搞火箭军，最后将火箭军的资料搞出来，一方面是数据情报，第二方面也有策反的嫌疑。亦因此姚成怀疑，如果吴国华好像他的老长官太子党张小阳所透露的，在屋企三楼上吊自杀，他寻短背后的隐情恐怕是涉及泄密，甚至被美国策反等重大的情节，否则身为中共情报的大头目之一，吴国华何苦要自我了断呢？中国的政治运作太不透明，针对解放军人士的臆测难免分传，但是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就提醒，不应该忽视习近平派任海空军将领领导火箭军的严肃性。 他说中国火箭军迟早要跟海空军的战略打击部队、核反击在台或者指挥体系进行整合，达成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战略，相当于美国核导弹的统一用兵指挥作战策略。
将海军跟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啊，跟核打击武力啊加以整合，这是必然的趋势。
张敬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将海军和空军的核反击武力和核打击武力加以整合，这个是必然趋势。他基本上推断海空军的有关核武部队的幕僚老早就已经进入了火箭军的相关幕僚体系里面任职，所以当这个系统逐渐成熟，可以均衡掌控局势的时候，才有高层人士例如王厚斌、徐西成的调动，他们总算向三合一统一指挥的核武迈进了。张敬说，解放军的指挥和政工体系都曾经出现跨军种或者跨兵种的交叉任职，所以海军出身的王厚斌和空军出身的徐西盛入主火箭军并不稀奇，但他们两个人如果具有核导弹部队和空军轰炸机部队的背景，对于习近平部署三军核武的统一指挥管制权将会是更明朗的方向。据夏威夷太平洋论坛位于新加坡的分析师亚历山大尼尔亦同意，习近平试图将陆基式的核导弹伸延到可以从空中或者海上发射，这个将构建出现代化的核阻吓武力，因此这个最新军事部署应该比他在党内发动的反贪污调查更加重要。
I think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in order to have a modern and effective nuclear deterrent，
尼尔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发展是为了建构现代化有效率的核系核阻吓武力，解放军要打造所谓的核武三位一体，也就是从三个方位达成核导弹的核阻吓力。这个战略更多是将核武器放上战机、潜艇，而并非单靠陆基型导弹。尼尔说，美苏冷战时期两大核武国家比拼是谁有更多从陆地发射的核导弹，但进入现代化的核武对视，更激进具攻击性的核实力将是具有可以从空中、海上和陆地上发射核武的多元阻吓力，令到对手猜不透下一波的核武攻击将会从哪里开始突袭。不过尼尔说，中国的核武力越强，习近平就越需要确认军队对他和共产党的绝对忠诚，但是解放军的贪腐问题根深蒂固，习近平十年内在党内发动了一共四波的反贪调查，一方面清党，一方面亦为自己整肃异己，但是贪腐和向心力对他仍然一个难题。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认为，习近平在军中回天无力，他例行反腐，但是选择性捉了两三百人，将军人都全部都得罪了。另外他推行的军改更加是败笔，只是为了找权，从未从战斗力的角度去考虑，所以一批将军都闷着一股气，根本不会听他指挥出兵打仗。姚成又说，王厚斌和他在军中是老乡，关系很好。姚成断言，业务能力中下的王厚斌不可能镇得住火箭军，而且火箭军是高科技军种，涉及太空、卫星和导弹技术都不是王厚斌能够马上上手的。另外，习近平放住火箭军内上百名将军吴赖生，亦代表他对整个火箭军的不信任。
他这个人的优点听话，会揣摩领导的意图，他的缺点是他是参谋出身，他没有带过兵。
姚成说，王厚斌这个人的优点听话，会揣摩领导意图，他的缺点就是他是参谋出身，没带过兵，他一直在机关，他亦没有专业，基本上他就是靠听话上位的。他去到火箭军去，不可能镇得住火箭军，首先他不识业务，军队不服你，看不起你，所以不要指望他到火箭军能够改过火箭军，改不到的。但是他会保证他是乌纱帽，因为他听话，这个是中共现在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奴才不用人才。据公开资料显示，1961年出生的王厚斌曾经担任总参谋部办公厅综合研究室主任、东海南队副参谋长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员，他在2016年初担任海军南海舰队参谋长，后来上调海军总部出任海军副参谋长，他在2018年底升任海军副司令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